大家圣诞快乐。每年都在过圣诞节，后来就会变得很习惯，然后就没有什么奇怪。那今天诗班唱的叫做Wonder of Seasons、就是那个惊奇。我们在想什么样的人最会惊奇，你们觉得呢？是大人还是小孩？小孩，对，小朋友讲得很大声。你看过那种小朋友看见一个新的东西，然后眼睛睁得大大，嘴巴睁得大大，然后那个就叫 wonder。 你到圣诞节你有那个感觉吗？还是已经没有了，早就没有了？我给你们看、有一个摇滚乐团，他们唱一首歌就叫 Wonder of Christmas。 那我们看里面有什么让你 wonder。 wonder， 我们讲 wonder， 在1972年的12月7号半夜，全世界发生一件大家很期待也很 surprise 的事情，就是第一次是晚上发射火箭到太空去，那个是我们人类去探索月球的最后一次，阿波罗17号。那一次呢，有很多记者就集中在佛罗里达的那个甘乃迪中心，在那边看，这是最后一次要送人到月亮去走，以后这个计划就会停了。那这个是最后的那个记录，你注意看哦，开始记者讲话，然后到一半呢，突然都没有声音了。大家看着那个火箭在升空的时候，大家就安静下来。你看这个，有没有注意到有一段时间没有人讲话，连记者都忘了讲话？那当地的记者说，在大家坐在那边，本来开始来吃东西啊、聊天啊，可是当那个火箭开始燃烧的时候，那个亮哦，很亮很亮很亮，非常的亮，大家没有想到那么亮。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个声音来了，哦，那个声音很大，那个火箭那个花的声音，惊到你知道吗？吓一跳，然后他就，然后那个比白天的那个更亮，整个天空都是亮的。那就有一段时间呢，连记者都不讲话了。大家都坐在那边，然后嘴巴开开看着他上去，然后比较上去以后，那个量比较没有的时候，开始他又报告说怎么又开始讲话。他说很奇怪，当那些人在那个时刻以后，好像大家都生怕出声音啊，动作都很慢，然后会互相帮忙，好像被这一个惊奇的这个经验呢改变了他们彼此的关系。这个叫做 The Wonder of Apollo 17哈。他们在报纸有这么写一个，就是亚波罗17号带来惊奇。好，什么叫惊奇？你要知道吗？你看看这个人就是惊奇。你知道他多惊奇吗？这样够不够惊奇？这个叫做专家跌破眼镜，我们叫 surprise、眼镜都掉了哈。惊奇，圣诞节有给你带来这样的惊奇吗？还是没有？我们今天只是从其中一小段圣经来看，里面有哪些让你 surprise， 让你感觉真奇怪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师父帮我们念那一段经文，第一个是上帝出现了，可是出现的地方不对。记得所罗门王建完圣殿的时候，他在献圣殿的时候，上帝降下来，然后祭司不能进圣殿，因为那个荣耀，上帝的荣耀充满圣殿。这是上帝在地上出现。所罗门王祈祷完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耶和华的荣光，那个刚才我说阿波罗那个很大的亮来的时候，大家想上帝下来了，而且就在圣殿里面。所以他们以为耶和华如果会出现，就是出现在圣殿里面。可是这一次没有想到，不是在圣殿里面，是在郊外。这是圣诞节的第一个惊喜，是那些牧羊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上帝居然到他们那边。那边是很冷，黑漆麻乌的，没有那些金碧辉煌的那些人的摆设都没有，完全是他们在那边上班。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主的荣光，耶和华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这是第一个惊奇，让所有的人跌破眼镜， 上帝居然跑到野外去了，他怎么不好好的待在圣殿里面呢？他要出现应该出现在圣殿，大家预备好见上帝的地方。我们常常会碰到这种 surprise， 这种惊奇。创世纪雅各也就是这样，他爸爸是拜耶和华的，所以呢，他爸爸住在别示巴，他因为跟哥哥有一点过节，他逃难的时候跑掉了。他以为上帝就是在别示巴，因为别示巴爸爸有弄一个祭坛，应该是在那边。他没有想到他跑路跑到半路跑到伯特利的时候醒过来说，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所以 surprise 惊奇，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是雅各的惊奇，他的惊奇就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做那么不好的事情，在逃为了自己活命怕被哥哥杀死，在跑路的时候，耶和华居然在他逃难的路上跟他显现。这是一个很大的惊奇，神不受我们的期待的地点来限制，他随时可以向我们显现。这是第一个惊奇。第二个惊奇，上帝要让耶稣基督来救世界上的人，他需要找一批人来做见证人，来跟人家说耶稣已经降生了。他应该找的是该撒雅古斯都才对，因为耶稣基督之所以会生在伯利恒，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皇帝，罗马皇帝凯撒，叫该撒 Augustus， 他下命令说大家都要回去登记户口，要做 户口普查。他讲一句话大家都听，大家都相信他，因为那是皇帝讲的话。可是奇怪，耶稣降生的时候上帝没有跟该撒雅古斯都托梦，还是跟他显现告诉他说，哎，耶稣要降生了，你就是明天下个命令，整个罗马帝国的人都相信耶稣降生了。上帝没有，上帝挑一些大家不太相信他，听说当时的牧羊人是不太被信任的，他们在法院不能当证人，可是上帝却派天使去跟这些牧羊人，他们是社经地位 social economic status， 社会经济地位是属于比较低落的，晚上还要上班的，大家晚上在睡觉，他还要值班，这样的一些工作的人，可是上帝却找他们。我想这是第二个惊奇，是在夜间还要排班看羊的这一群人，上帝怎么不找他呢？找他不是大家相信，大家就一听就同意吗？为什么找这些人？这是第二个惊奇。保罗说，上帝常常选一些让你跌破眼镜的，选比较笨的，选比较软弱的，好让我们不要以为哦，因为我漂亮，因为我聪明，所以上帝才挑选我。不是，上帝挑选他要用的人，不在乎你是怎么样，上帝挑软弱的。第三个惊奇，可能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跟你说，如果说结婚，太太怀孕了，那医生会跟谁讲？第一个会跟妈妈讲说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对不对？第二个可能会跟爸爸讲说啊，恭喜你，你太太怀孕了。会不会跟外面在走路的人说恭喜你？我不知道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可是恭喜你，因为里面有一个女人怀孕了。没有理由嘛，对不对？会跟他的家人讲，是不是？跟爸爸讲，跟妈妈讲，这是很合理的。怎么会跟一个莫不相关的人来讲呢？可是你知道耶稣要降生的时候，上帝有派天使去跟玛利亚讲，因为他还没有结婚，他吓坏了，对不对？要先跟他讲，心理建设一下。还有跟他爸爸讲，因为他爸爸在考虑要不要离婚，还没结婚怎么就大肚子，这个有一点难堪嘛，所以就是私底下解决掉好了。所以为了让耶稣能够顺利生下来，天使去跟玛利亚讲，去跟约瑟讲，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可是跟牧羊人讲，这是有一点奇怪，牧羊人跟玛利亚一点关系也没有，可是上帝却跟他们讲。有没有想过干嘛跟他们讲呢？应该是跟玛利亚讲，跟约瑟讲，就是跟亲属啦，跟家属讲，怎么跟没有关系的人讲？耶稣后来出来服侍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当有时候他做得太过分了，然后他妈妈就要来把他拉回家休息，然后有人就跟他说，耶稣啊，你妈妈在外面叫你回去吃饭。耶稣讲了一句话说，谁是我妈妈，谁是我兄弟，谁是我的姐妹， 就是这些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所以在耶稣降生的时候，耶稣已经把这个家庭的定义，所谓神的家人的定义，已经不是血缘的关系，而是如果你愿意遵照上帝的旨意来做的，都是神的家人。即使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预告，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再来，上帝不挑白天的时候派天使去跟他们讲，晚上，就像阿波罗十七号用晚上半夜，这是第一次晚上来发射，晚上问题比较多嘛，因为看不到，他们要试试看说晚上能不能成功发射，所以成功了。上帝这一次也是一样，特别用晚上来跟这些值夜班的人讲，而不是用白天。晚上很黑暗的时候，突然神的亮光就射下来，所以他们吓一跳，那是什么？才知道是天使来跟他们讲好的消息。那其实呢，夜间代表的是黑暗，荣光代表的是光明跟盼望。耶稣还没有在玛利亚肚子里的时候，他的一个亲戚，就是这个该撒利亚跟他的老婆伊丽莎白也是很老没有孩子，上帝就半年前先让他的太太怀孕，让这个该撒利亚，那该撒利亚也是惊奇啊，也是不太相信，因为他觉得说老婆太老了，不可能怀孕了。那天使说，好，你不相信就让你不讲话，就让他变成哑巴等到孩子生出来再让他讲话。那个该撒利亚开始可以讲话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很好玩，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这个光照在黑暗里，跟上帝挑半夜的时候来跟在暗中值班的人来跟他报告这个耶稣降生的好消息，这个是有对应的关系。就是说，上帝刻意挑在暗中工作的人来告诉他说耶稣要降生了。所以耶稣要降生是要把我们在黑暗中的人把他照亮，让我们能够走到光明的路上，这是另外一个惊奇。好，对犹太人来讲，耶稣的降生是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所以是为他们降生的。可是天使在跟牧羊人讲的时候却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惊奇。这个玛利亚当天使跟他说你会怀孕，然后他说怎么可能，我还没有结婚。那天使跟他说，你有一个亲戚已经是停经了，已经老了，也是不可能，可是你去访问他，他已经怀孕六个月，你就知道我跟你讲不是随便讲，不可能的在神的里面可以变成可能。玛利亚不是随便就相信，他天使一走，他马上收拾他的细软，马上跑去看伊丽莎伯，看是不是真的照天使所说的。所以玛利亚是去求证，当他看到伊丽莎伯的时候真的是六个月的身孕，那他当然更高兴，因为他已经知道说这一个来拜访的这个肚子里面那个是救世主，他的孩子是要做帮助他的，所以他就非常的高兴。然后玛利亚在那里讲了一句话，他说，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所以玛利亚来讲，对玛利亚来讲，他肚中的这个孩子是以色列人的盼望，是因为亚伯拉罕上帝给他应允要救他的后裔。所以玛利亚的观念里面还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没有突破到台湾人美国人，没有，就是以色列人，这个弥赛亚是我们的盼望。天使来跟牧羊人讲的时候就把这个范围把它打破了，天使所说的不是这样，天使说我报给你们的好消息是万民。这是另外一个惊奇，这是我想犹太人到现在有人还不相信弥赛亚是为我们来的，不是为所有的人来的。耶稣基督死后要升天的时候跟他的学生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这个字其实在他出生的时候天使已经讲了，这代表神的救恩不是只有在某一个种族某一个被拣选的族类，是给全部的人，包括我们在里面。再来一个惊奇，大卫之城， 如果你去以色列要去参观，你跟以色列人说我想参观大卫之城，他会给你带去哪里知道吗？不会带去伯利恒，会带去耶路撒冷。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大卫之城不是伯利恒，不是伯利恒，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被称作大卫之城，是他攻下来的。这个是这个所谓大卫之城，耶路撒冷在锡安的山上。天使跟牧羊人说，今天在大卫的城为你们生了救主。可是大卫的城在历代志上说，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攻不下这个地方，这个就是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所以大卫的城其实就是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城。但是你知道大卫是哪里人吗？大卫是伯利恒的人。所以当你讲大卫之城的时候，要讲他所盖的城还是他所降生的城。他所降生的城是在伯利恒，他自己攻下来的那个城叫做耶路撒冷。所以大卫之城有两个。那现在耶稣基督要降生的时候，他采取的不是攻下来那个地方，而是他降生的地方。所以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所以伯利恒是大卫的出生的地的城。那么他自己成功的城是在耶路撒冷。那这个会认错啊。那三个博士看到星星的时候想大卫之城，他们就跑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惹来那个婴儿的杀身之祸。因为他们以为耶稣降生应该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去问，结果问不出名堂。后来星星告诉他们说，不是，应该是另外一个小城，就是伯利恒，带他们从耶路撒冷带到伯利恒去，这是另外一个惊奇。其实弥迦早就有这样讲，伯利恒以法他犹大诸城中虽然是小，但是有一个从你那里出来会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好，再来一个惊奇，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降生为了救我们，还是只救我们而已？这个约翰当他的太太把孩子生出来以后，那他就嘴巴就打开了，他写说他一个名字应该叫约翰，他开始讲话。那他就这样讲，他说拯救我们脱离仇敌一切恨我们的人的手。所以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可是天使都讲一句话说，不是只有你们的救主，还是你们的主啊。如果上过我洗礼班的人应该记得我跟你们讲过这样的，救主跟主是差金贼啦，不是差一个字啊，差很多啊。因为我自己小时候曾经掉到水沟里面，差一点被淹死。有一个太太早上起来去洗衣服，看见一个小孩子在水沟里面，就把我捞起来，所以我没有被淹死。所以这个太太是我的救命恩人，可是她不是我的主人，你知道吗？我感谢她，可是我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不觉得我应该去问她说，我现在要考大学的，请问我应该考哪一科系哈？因为你救我的命，所以我应该听你的意见。我要结婚的，喜欢一个女孩，还跑去问她说，这个太太哈，因为你救我一命，所以现在我喜欢这个小姐，你同意不同意我跟她结婚？我不会问她，因为她是救我一命，我需要感谢她，所以她是我的救主，可是她不是我的主。今天我们有一些人要受洗，你们如果仔细听课的时候没有打瞌睡，应该记得很多基督徒做的不怎么样，就是因为他们跟主的关系就留在救主的关系。耶稣降生为了救我的罪，我相信他，我的罪被他救赎了，可是你要做什么事情从来没有问过他，因为他还不是你的主，他只是你的救主。我想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在圣诞节的时候，天使跟那些牧羊人说，为你们降生的这个不只是救主，还是你们的主。我们在座可以问问自己，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你要做很多重大决定的时候，耶稣有扮演什么角色吗？还是你只是感谢他将来死后他救我上天堂，他是我的救主，他曾经是你的主宰吗？其实 这个约翰不是只有讲这一句话，他下面还讲一句话，他说把我们救出来以后呢，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个侍奉就是他是我的主，我就是要侍奉他。他不只是我的救主，英文说 save to serve， save 是救主， serve 就是我的主。被拯救为的是要服侍，为的是要服侍。今天要受洗的人问问自己说，我今天受洗的耶稣成为我的救主，然后他怎么成为我的主呢？在我的生活上我怎么可以叫做服侍他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对我来讲最难理解的就是，耶稣如果是上帝，他应该是无限的，他怎么要变成一个需要靠一个妈妈帮他换尿布帮他喂奶，没有妈妈根本活不下去的这么一个软弱的婴孩？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居然变成一个一无所事的完全要依赖玛利亚才能活下来的一个婴孩，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他是万有的主，耶稣是万有的主，可是他却成为一个包在布里放在马槽里的一个婴孩。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做？因为他要体验我们的软弱，跟我们一样，什么样的软弱他都体验过。最后一个就是天使跟牧羊人讲完以后，后面马上有那个诗班，诗班都有翅膀的，马上出来唱很好听的歌，那个歌只有一句，就是天上荣耀归至高真神，地上平安赐给世上的人。这是天上的诗班所唱的，至高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这个我以前讲过哈，这句话因为这个他所喜悦，是形容词呢，还是是一个范围？比较保守的教会会认为这是一个范围，就是说上帝把平安指给他所喜悦的人，很多人是上帝不喜悦的，所以上帝就不给他们平安，平安指给他喜悦的人。可是我的了解不是这样，因为刚才天使说这好消息是给万民的，万民的是说上帝是喜欢所有的人，他要把平安给所有的人。可是问题是你把他当作救主，还是你愿意把他当作主呢？当他在你的生活里面不能成为你的主的时候，你就不容易得到那个平安，因为自己做主就常常会做不好的判断，做不正确的想法。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的手里的时候，那天上的平安就来。当平安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荣耀就到神的那里。但是这样讲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个恩典是他在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把那个平安，就是 shalom， 我们跟自己的平安，我们跟家人的平安，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平安给我们以后，这个恩典我们就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上帝。所以荣耀归神是因为平安归牧羊人。对这样的一个很多让他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经历有一些反应，那么这些反应也值得我们来学习。第一个是害怕，当然害怕，本来在值班好好的，突然很亮，声音很大，会吓一跳。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照他们，牧羊的人就很害怕。我想不止他们害怕了，今天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今天晚上突然天使来找你，你也会害怕，不管是梦中找你还是真的是把你摇起来，说某某人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真的有天使啊，我想你也会害怕。其实不止牧羊人害怕啦，其实在那个时候撒迦利亚他在上班嘛，他抽签抽到要到圣殿里面，在那里天使跟他显现，撒迦利亚第一个反应害怕。玛利亚在家里在准备要结婚，因为订婚了很高兴，在准备嫁妆啊准备东西的时候，突然天使来跟他说你就要怀孕，也是害怕，那个脸都是不是很高兴啊，都说啊，那是什么事情，根本 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反应对这种我们叫 wonder 惊奇的，惊就是害怕哈，惊到我那我就是代志了哈，那也塞安尼了哈，怎么可能呢？然后害怕以后呢，牧羊人呢很好玩哦，天使跟他说：“我跟你们说，有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就是那个孩子不是在家里，是在马槽里。哦，我讲过这个很特别嘛，一般的孩子都会在房间里面，怎么会在那个养动物的那个里面呢？”啊，他说用布包着，刚刚出生的，你去看。他说这就是记号啊，所以这些牧羊人呢，不是就停在那边呢？他们天使一走，他们马上跑到伯利恒去找，看哪里有一个孩子生出来是放在马槽里的，哎，就找到了。所以呢，这些牧羊人呢，他们就是马上去找证据哈。所以我鼓励大家哈，特别今天要受洗的人，你们不要看到什么不懂，然后就说啊不管了，相信了哈。其实圣经是鼓励我们应该去求证啊。玛利亚也是一样啊，因为他说怎么可能，我还没有结婚呢、啊？那天使跟他说，那你去拜访你的亲戚，他已经停经了，他现在有身孕六个月，你去看看，你就知道可能不可能。玛利亚也不是啊，你讲的就算，没有，他都自己跑去到亲戚家里去确定他有怀孕，然后说啊，天使不是随便讲，是真的。所以我其实喜欢多马哦，耶稣的几个学生当中，多马说我要求证。我觉得求证的精神不是不对，就是说神也不会让我们就是糊里糊涂啊，怎么样都好哈。第一个让你惊奇，第二个你就说我要了解，我要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是第二个。不止这些牧羊人去求证，他急忙去了，就找到玛利亚跟约瑟，还有那个在马槽里的婴孩，这是很特别的，因为天使跟他们说，那就是记号，那就是记号。如果你们找到这样一个孩子，就是他。其实玛利亚也是一样，当天使跟他说你要怀孕的时候，他赶快跑去找他的亲戚，看是不是这个亲戚也是怀孕的，结果是真的，所以玛利亚也找到这样的一个记号。再来一个就是，既然找到证据了，然后再来就是要跟人家讲，这牧羊人就到处讲说，哎，那天晚上我们值班的时候，哦，突然很亮，然后呢他们告诉我说有一个小孩子生在马槽里，我们去看，真的真的有，你知道吗？他们说这个就是救世主。这个牧羊人呢就到处去报告人家这个好消息，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个孩子的话传开。希望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姊妹，你应该有机会把你对神的认识，不管你的惊奇你的发现，可以找到你的好朋友或是家人，跟他们分享，求神给你们这样的勇气，那有勇气，那个爱心，愿意跟他们分享，让他们也有机会，至少有机会听了、啊，然后看看他们要不要这样的回应。撒加利亚也是，当他会讲话的时候，他就有人来，他就讲说：“哦，那天我值班吓一跳，然后后来就天使说我不相信，所以让我变成哑巴，然后等我老婆生了孩子才可以讲话。”他连他的失败，我想他也乐意讲，他说这是真的。那他说你那个亲戚要降生，那个是弥赛亚，我的这个孩子是跑在他前面的，叫约翰。所以这个撒加利亚也是一样，到处来做见证。最后一个，他们有这些经历以后，最后他们是以赞美跟敬拜做结束。牧羊人回去了，因为所听见所看见的归荣耀给上帝，赞美他。这个最近我不是有一次讲说将来我们到天堂都是要赞美敬拜吗？有一些弟兄就很担心说那一直在赞美敬拜怎么办呢、啊、齁。不过像今天这样的赞美敬拜应该不错啦齁。诗班啊乐团啊齁。我们很享受那个在那个音乐里面，在那个歌颂神的里面齁。那他们的这个惊奇 ,wonder, this to seeking, and then this to sharing, and then to praising, 齁。这是我们在这一段经文看见的，这些牧羊人他们开始是吓一跳，怎么有这种事，再就去求证，去找到以后就跟人家讲，然后最后是说我们来敬拜神。因为这个整个事情不是神要吓我们一跳，他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恩典要给全世界的人，就是耶稣来了要救我们脱离黑暗，脱离罪恶。所以玛利亚最后唱的歌、天主教就叫 Magnificat，他唱了一首歌， 很棒的这个颂词。撒迦利亚也是唱了一首颂赞的歌，叫 Benedictus、哦、那个都是在天主教里面一个 很好的一个颂赞的歌，他们最后是以颂赞来结束。牧羊人也是一样，归荣耀给神，赞美他。我们的结论，圣诞的惊奇，希望我们也有这样四个经验。第一个是我们会找到让我们 surprise 的东西，而不是说这个都是老掉牙的每一年都一样的东西。你有感到那个惊奇吗？关于这个惊奇你们有时间就看我写的牧函，那个最近有一些神学家在讨论，我们就失掉惊奇，我们失去了科学让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懂，没有什么可以好奇怪的，失去那个对上帝所造的宇宙那种欣赏，那种害怕，那种尊敬，那种看到说啊，那是什么？想要去了解那样的心，我想我们基督徒在信仰里面也是，恐怕失去太多的惊奇，保持这样一点点的惊奇，然后呢，注意去观察，看能不能找到你可以了解的，然后乐意来跟周围的人分享，最后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所以有四个 W 哈 ：Wonder, Watch, Witness, and then Worship。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降生，可是我们就是知道，我们并没有觉得怎么样的感动。今天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要受洗，归入你的名下。主，有时候我们看见圣诞节来的时候，在我们的脑海中的，可能就是像这个 Mungo Jerry 这个乐团，他们所唱的，已经没有任何的惊奇。主耶稣基督也不见了，有的是礼物，有的是大餐。主，我们知道这些不是不好，可是我们有每一次碰到圣诞节的时候，再一次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为我们降生对我们人生所带来的震撼跟意义吗？主，我们愿意再深入的了解圣诞节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庭所带来的恩典吗？主，我们圣诞节是不是自己欢乐就好，还是愿意找机会跟周围的人分享耶稣基督降生这样的好消息？我们能不能把这一切的经验化为我们内心对你的敬拜跟赞美？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好好的来过圣诞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